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诫命就是 commandment， 但他的诫命不是所罗门自己定的诫命，他的诫命是从耶和华启示给他的诫命。所以这是何等有智慧的一位父亲。我们今天啊，许多的父母其实我们并不真实的去体系去理解我们孩子心灵上的信仰。许多的父亲啊，以为孩子我们会用物质用金钱啊，用各种各样吸引孩子的东西去满足他，我们以为这样的话可以跟孩子建立一种真正的爱啊，这样的话孩子以后会啊跟我一个铁哥们的关系，他会孝顺你啊。当我们不会用神的方式去爱孩子的话，我们用人的方式去爱的话，会给孩子产生一种溺爱，不是吗？那今天的孩子，不管哪个国家，很多国家，我们父亲哈，父母教导孩子，就是用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去满足他。可是圣经说，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满足，孩子最需要的是心灵上的满足。所以当我们用物质的满足的时候去帮助孩子去成全孩子的时候，不是去爱他，是去害他，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到现在的孩子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会跟人交往，不会去关爱周围的人，不会有责任心啊，不会委身啊，只是自我为中心。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可能与我们家庭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正确的方法去教导孩子的话，会产生健康的孩子，错误的方式去教导孩子的话，会来给孩子带来一个败坏，给孩子成为一棵不结果子的树。好，所以真实的去爱我们的孩子，就是像所罗门这一位父亲一样，把属神的智慧和属灵的经历去传递给他。这传递的当中有四个重点，一个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你是一个属神的生活方式传递给他，还是一个属世的生活方式传递给他，这个很关键。好，做父亲的很关键，你把一个属神的生活方式传递给他的话，这个孩子啊，一生有神的祝福，一生有神的祝福。当你用属世的方式去传递给他的话，这个孩子啊，他的生命里面就是荆棘啊。你再给他，很多温哥华大家都知道，从国内移民过来富二代啊，留学的移民的啊，这些孩子据我所知，很多的孩子就是在攀比，在买豪车，去上赌场，去做各种各样非法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就是奢华的方式。你不觉得他们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是跟他们的父母的引导有关系吗？不是跟父母所在国家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我们没有把好的东西传递给他，我们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去灌输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是过一个奢华的生活，并没有想到他人生的理想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能为社会贡献什么，想到的就是我尽情的享受，尽情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深深的影响了这个孩子。第二个影响，你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好的价值的观念，你一定让孩子知道你这一生你要做什么才有意义，你这一生你的工作要干什么，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啊？你教育孩子的方式一个是什么样的方式，你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东西是价值观念的一个传递。我们若是不把这些金子闪光的东西传递给他，可能就是世上的这些 东西在环绕着我们的孩子。所以从小啊，从给孩子培养一个属神的核心的价值观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方面，道德品格啊，我们都知道社会没有神，道德品格都是混乱的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在加拿大也好，在国内也好啊，在其他地方也好，现在道德灵性都非常的堕落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都出现啊，道貌、同性恋、滥交、吸毒啊、赌博啊、自由主义、个人中心，这些东西不是在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吗？若是我们不把孩子防疫住这种道德腐朽的一个精神，我们的孩子可能就陷在这个环境的影响里面。所以你要做一个 defender 啊，帮助孩子 defender 圣经里面所持守的道德品格。最后还要在生命的建造来帮助他。好，我们知道一个属神的生命充满了美好，对不对？在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圣灵的这些果子啊，一个节制、公义、圣洁、良善啊、恩慈啊啊，这些生命啊，其实是最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就要把它们建造起来，要不然我们孩子的生命里面缺失了这一些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你长大，孩子长大了哈，跟你也很难相处，他跟别人也很难相处，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都是就是不讨人喜，不讨人喜欢的人，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不结果子或者大人大家都害怕的人，对不对？所以孩子啊，从小建造一个好的属灵的生命，有益于他的家庭，有益于他将来的工作，有益于他的事业啊，有益于他交友的圈子。所以这是我们做父亲啊，当孩子身上啊这些东西成为当他拥有了我们说的作为一个父亲传递给他这四个方面的哈这些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以伴随他成长的啊，能够让他健康成长的，伴随他人生能够走到尽头的啊一生的祝福。所以在第一个方面，我们对孩子的尾声的爱啊，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尾声啊，在他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啊，我们一定像所罗门这一位智慧的父亲去影响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啊。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带领孩子敬畏神是父亲不离不弃的爱。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眼力恶事啊。所罗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位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就是要让孩子学习依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而且在他所行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因为耶和华必指引他前面的路。大家还记得在四世纪里面讲到的哈，当时以色列人从十二个支派他们没有王啊，所以常常在提到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就是没有神做他们的王，没有神做他们的王，他们干什么？他们就把迦南人的偶像，以迦南人结婚，过迦南人的生活的方式，他们就陷在罪里面，陷在大恶里面， 结果怎么样？他们的结果，神就刑罚他们，就像他们周边的那些迦南的民族常常的来欺负他们，夺了他们的家产，抢占了他们的城池啊，拿走了他们的土地，哎呀，让他们苦不堪言。当他们处在这样一个败坏当中的时候，神的手就重重的击打他们。后来不行了，过不下去了，怎么办？赶快来悔改，神啊，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这样做。那神也就兴起士师嘛，一任一任的士师兴起来，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属灵上来敬拜神，撇弃这些迦南人的生活方式。结果神就让这些士师带领他们击败了这些迦南人，重新夺回他们的土地，重新夺回他们的田产。但后来又堕落了，又不敬畏神了，又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又让他们放，又把他们打到谷底。所以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在四世纪描写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敬畏神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兴盛，让他们国家强大，让他们百姓同心合一，让他们百姓丰衣足食。当他们去远离神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被刑罚。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方式啊，在四世纪里，这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受到击打，就是他们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我们今天北美的主流文化里面，已经开始从传统的保守派转向极端的自由主义。大家不知道关心时事政治的哈，观察一下我们的政治哈，社会的环境啊，现在当政的就是自由党啊，以特鲁多为首的自由党，他们推行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由化的东西，大麻是他推行的，同性恋也是他在推行的，男女出差也是他推行。你想这些东西在毒害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些就像当时四世纪里面的以色列，他们没有王，当我们这个国家的当政者他们心中没有王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任意而行，随从自己的肉体啊，他们讨众人显明的喜悦啊，他们要怎么样讨得他们的显教，他们就怎么样干，那就社会就乱套了，民无异象，人就放肆，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不是吗？所以很可怕啊！我们这样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文化，在向这个社会众生发展的时候，带来的可能就是神的震怒、神的刑罚，像四世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恶果、不好的结果，已经开始在我们年轻一代的身上出现了。是让你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观察一下别人的孩子啊，现在在这种文化环境成长的孩子啊，他们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是自我中心，对不对？自我中心就是自私自大，漠不关心别人，只是关心我自己的需要，我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他不会体贴你父母的辛劳，他不会感谢你父母的付出，他觉得他所得到你给他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都是他应该享有的权利，对不对？这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观念，这是从这个社会的文化、腐朽的文化给我们年轻的人的心里面所撒下的毒种。自我中心，享乐主义，是吧？加拿大的这些孩子非常的享受啊，我们这一辈啊，四五十、五六十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经过这个吃苦的环境成长出来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国内的那个环境， 物质匮乏，啊，那些各种各样，大家都经历过那个时代哈，物质比较缺乏，甚至用粮票去买粮食，用米票去买米，用布票去买布。我们都经历过这种一个艰辛的环境，我们知道吃苦啊，对我们人生的成长，对我们品格的磨练是非常的好。可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他没有这样的环境。现在的环境是什么？应有尽有，什么东西都有，琳琅满目啊，那个商店里面什么东西，可夜人眼目的东西比比皆是。所以当这些孩子们一起到这些地方，就被那些夜人眼目的东西所吸引。我要名牌的车子，我要名牌的鞋子，我要名牌的衣服，我要这样那样，都是名牌，不是吗？他们就没有想到说，这些东西的后面你付出了多少，这些东西的里面对你有多少的意义。他们想要的是，你给我买这样，你给我买那样，完全是一个享受的享乐主义文化。他们没有想到，给他买的这些钱是父母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积攒下来，他们却不懂得珍惜啊，随心所欲，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和周围的同学去攀比，这是一种好、一种好、很不好的一种心态啊。还有第三个特点啊，现在的孩子们没有责任感和目标感，没有责任感啊，在学校不好好委身在学习，在教会不好好委身属灵的成长，在社会上工作啊，得过且过啊，我今天拿一天的工资干完我的活，我就走了，我就去酒吧啊喝酒，邀朋友去这里玩那里玩，没有想到说，哎呀，我将来有一个什么理想，我要给教会，我要给周围的社会要产生一个什么积极的影响，带来一个什么正面，没有啊。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没有责任感的一代啊。我们还父母还想到说，哎呀，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栽培孩子啊，啊，让他们这样学习好，将来上好的大学，将来有个好的职业，甚至将来有一个对社会有个好的影响。我们父母啊，在我们的市场成长的父母，多数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现在的孩子们，你的这些想法，他们基本没有了，他们基本没有了，啊，他们没有长远的一个打算。所以非常重要啊，为什么所罗门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从小给他栽培一个好的属灵的生命，是让他抵挡这个社会腐朽败坏思潮文化生活方式的一个有力的武器。若我们不在属灵上去帮助他们，好，所以今天好，我觉得父母花很大的心思去帮他们学中文、学跳舞、学音乐、学游泳、学这样的，乐此不疲。很多的父母我知道，80-90%的父母都把重心放在这些上面。可是他很多父母忽略了一件事情：你不把孩子属灵的教育放在第一位，你不把他当成一个重中之重来教的话，孩子的问题在他teenager 的时候，这些身上各种的问题就显现出来，成为你心中的刺，来戳你的眼，对不对？所以很多父母现在已经尝到了这样的苦果。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其他的东西不是说你不应该去鼓励孩子继续，但是你要有合理的先后秩序，要有一个合理的时间的分配。我自己的感受，作为父亲，把孩子带来敬畏耶和华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最重要的责任。其他可以没有，但是敬畏耶和华属神，这个不能没有，这个一定要有。 这个没有的话，我觉得你一生会，当孩子长大，你一生会产生很大的遗憾。真的不是说我个人的经历，从很多其他弟兄姊妹的经历已经把这个结果反馈给我，他们现在很遗憾，很后悔。在孩子成长重要的可受教的年龄，错过了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错过了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神的人。当然我们也不要后悔哈，不管我们孩子现在在怎么，就像上个月我讲的母亲的心，对不对？我们母亲还可以持续不断的为孩子祷告，持续不断的来求告，让孩子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时间，神一样可以扭转他的心。所以这是母亲的责任哈，母亲的心。上个月母亲节，我讲母亲的心，讲到那个迦南妇人孩子被鬼附的时候，母亲怎么样的心，她的爱心，她的信心，她的恒心，挽救了她的孩子。弟兄姊妹，不是吗？今天我们孩子刚刚处在被逆觉得你无望的时候，我们还有希望，你孩子的希望就在耶和华。好好的为他持续的祷告，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他，用你的爱去感染他，让他有一天回转过来，像浪子回来故事里面的浪子，为时也不晚。第三个方面，管教好孩子是父亲恒久忍耐的好爱。这是讲到对孩子的管教，十一节、十二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好，我们看再翻译，对。先看这个 discipline 管教哈，在英文里面是 discipline。 什么是 discipline？ discipline 是以纪律哈，就是我们军人的纪律哈，是同一个词根 discipline。 它就是英文就是 practice of training people to obey rulers code of behavior using punishment to connect disobedience。 这讲到就是说，你要把人驯化成他遵守规则的人，无论是他的思想，无论是他的行为方式，把他转化成让他能够遵守规则。在学校有学校的规则，在军队有军队的规则，在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在政府有政府的规则。若是我们不从小来训练孩子这些东西的话，他会不守规则。不守规则的结果就是没有规矩就不成方言。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军训的这一个历程啊。我那时候上大学，学校是有军训的，就把我们送到军营里面训练一个多月。现在好像还有在大学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计划它对学术上没有任何的关联在军队里面去训练我们，就是训练我们的作息的纪律训练我们平时各种各样的这个军队里面的那些当兵的那些操作的东西，训练我们吃饭的习惯，起居睡觉的习惯。所以好像在那一个多月的训练里面，我们觉得没有自由被管得严严的，反正就是出去外面都不行，走出经营都不行，都必须要有特殊的理由。 请教，批准才可以。所以这样一个月的训练很苦啊，但是我看到就是出来以后非常的有用。我们上面几届是没有经历过那个经营的训练这个计划，但我从我们那一两届开始，我们就回到学校以后展现出来的社会训练的人跟他们没有社会训练的在生活方式上作息上完全的不一样。好，我们能够按时的起来，起来以后我们能够把屋子里面整理的干干净净，把被子叠的整整齐齐，像豆腐块一样。晚上的时候熄灯号一吹，马上大家就安躺在床上就睡觉啊，就好像就是一个能够这样能够训练有素的啊，这些学生，那可能跟其他的那些没有训练过的年纪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房子就很脏，对不对？可能会早晚起晚睡晚起啊，他们会有各种不好的习惯。所以就评比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的宿舍啊，曾经在整个大学里面被评为先进模范的宿舍，甚至校长、党委书记都能到我们宿舍来给我们做点话，因为我们确实就是按规矩好好的去，按照军训时期学到的那些东西去管理我们学生的生活，就带来很好的对我们一生的啊这样的习惯啊一个很好的帮助。好，那今天的话我们讲到的哈，耶稣也说过，就是在约翰福音，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凡属我结果子的他也要修理他们，让他们结更多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方面来训练他们有好的生活的纪律，训练他们有个好的学习的习惯，训练他们在社会礼仪礼规有一个好的行为方式，训练他们在属灵方面啊，他们有个好的读经祷告教会生活的习惯，这对孩子来说是必要的。若是你不去训练他，他身上就像那个枝子，葡萄树的枝子长的，他不结果子，乱七八糟的，浮长浮短的，有的是干枯的，有的是生病的，有的是要掉落的，有的是茂盛的不结果子。你不用园丁去，我们知道种葡萄树的园丁他就知道要去修剪，不修剪那个葡萄树，它就少结果子，或者不结果子。你要去修剪那个枝子的话，它就会多结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对孩子们的管教，是因为他们不懂事，他们没有规范，他们的思维里面，没有这一些习惯，那怎么样？那需要父亲的介入。需要父亲像园丁一样去修剪葡萄树的枝子，去修剪他们生命里面不好的东西。当这些东西修剪得干干净净啊，处理得彻彻底底的时候，你的孩子你会发现将来他的生活不用你操心，对吧？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他可以把他房间打扫得整整齐齐，该起床的时候他自己会起床，对吧？该做饭的时候他自己会做饭，该洗碗的时候他会洗碗，就单单就说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个习惯的管教，还有属灵上的习惯，对不对？你不训练他，他怎么会固定的去祷告？他怎么会去读经？他怎么会去教会？怎么会参加团契？他不会。所以作为父亲很重要的责任，把这些东西要来从小来训练我的孩子这就对他们的管教。你孩子管教得好，但他会觉得不自由不自在，但是他经历过了管教以后，他成熟的美好，他成长的丰富的时候，他会感谢你。所以今天 我们老大就常常的跟我们说，或者是跟他周围的朋友说，他很感谢我们啊，从小跟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跟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艰辛啊，也经历了一些他生命里面的信念管教啊。当时他觉得，哎呀，有受伤啊，或者是怎么，现在脑洞大开，说，哎呀，这个东西对我太。是用金钱买不来，我很感恩父母从小给我的这些管教的经验啊，所以给他养成好的生活的习惯，好的作息的纪律，好的属灵的纪律，甚至在工作当中，他跟同事的这些相交的这些生活的艺术啊纪律都被大家认可，被大家认可，我们一起来。主耶稣，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是天父，你是我们父神的形象，你把美好的样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我们带着谦卑的心，主啊，从你那里身上来学习各种美好属于的生命，就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我们不是为自己，主啊，我们都是为了荣耀你。我们更重要的，也要照着天父来信念我们、管教我们一样，我们也要去信念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被栽培成一个合你心意的孩子、蒙爱的孩子、蒙祝福的孩子。谢谢你，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最后我们看一下，我就不没有讲我们父亲给孩子带来最美的祝福啊。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长寿和富贵，第三个是平安顺利，第四个是丰盛生命，就是在同一个诗篇第三篇同一个箴言第三章讲到。